2020年5月7日，今天是周六。那么3号、4号啊，在五一小长假呢，朋友安排呢，去了一趟远安啊，之前从来没去过。这个小县城，地方不大，但是空气非常好，风景也非常好。朋友安排的行程也挺紧凑啊。那个4号去爬了一下他当地的第一景点鸣凤山啊，真的感觉挺好。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山不在高啊。有龙则灵。那么这么小的一个远安县城居然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啊，我是在到的第一天啊才了解到。好好休息了几天以后，今天我忽然想起来啊，好像很有几天没录节目了，我们就更新顶级交易三大技巧的第9集啊。有人问这个八芒演绎的事儿啊，八芒演绎我们会继续更新的啊，大家不要着急，可能我们最近连续的在更新这个汉克·布鲁东的这个系列啊。今天我们进入本书第2章，第二章是讲行为金融学啊。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汉克·布鲁东这部著作里边的一个闪光的啊这个章节。我们来看这一章。哲学理念，不管是卡尔·波普尔还是其他人的，都无法在真实的世界赚钱。但是乔治·索罗斯的哲学理念是可以赚钱的，他可以把抽象的理念变成实际应用的方法，他可以把知识形成理论，他可以把理论形成在金融市场赚钱的新理论。这段话是罗伯特·史莱特所著的索罗斯未经授权的传记啊，全世界最伟大的投资者的生活、时代和交易秘密。行为金融学就是研究人们在市场中是如何采取行动的，而不是根据随机漫步理论分析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心理和社会科学规则提供的模型都可以用来分析人们在市场中的真实行为。科学研究上则用这些规则来揭露可以预测的人类行为模式。交易者从行为金融学中会有什么收获？第一是更多更好的信息，建立在行为金融学基础上的模型能够有效地挖掘指标信息。第二，科学的测试和分析基础，行为金融学模型提供了优秀的科学逻辑以解释市场的运作原理，因此可以帮助交易者选择、整合、解读指标。创造性是第三，行为金融学模型能引进新的市场视角，并能发现过去曾被忽略但有巨大价值的指标和技术。第四，交易中自信的优势，科学的理论能够让交易者在进场、出场、跟踪趋势时拥有更大的信心。第五，自我提升，行为金融学是坚固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了解交易心理和心态控制。行为金融学能帮助交易者避免什么障碍呢？第一，从太多的指标中做选择，优秀的理论才是最实用的。行为金融学能够帮助交易者选择到有用的指标。第二，测试时表现很好，实战时就不行的系统。行为金融学帮助交易者根据人类行为模式开发可靠的、经久耐用的系统。第三，无数个可能，指标有无数个组合，行为金融学模型能帮助你选择关键的指标组合，并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行为金融学还能帮助交易者解决以下两难困境：第一，复杂对简单；第二，设置模式对触发信号对执行交易；第三，机械对判断。停顿一下啊，解释一下这个机械啊，对判断，机械其实指的就是客观啊，判断就是主观。我们接下来看第四，右脑整体思维对左脑的分析思维啊。这里停顿，简单解释一句啊，右脑的整体思维其实在这部书的前面的章节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啊，作者提到过大局观啊。我曾经这个系列里边，我们的大概是第7集，我还着重谈这个问题。汉克·普鲁登在那里他引用了美股史上最伟大的作手杰西·利弗摩尔的为撰主的那个就是 利文斯顿啊，拉里·利文斯顿的这个著作《股票作手回忆录》啊，执笔是由这个埃德温·勒菲弗执笔的这部著作，所以他是大段的在引用，引用的强调什么？强调大局观的重要性。所以今天这里第四点，新闻就是能帮助交易者解决两难困境的第四点，谈到了就是右脑的整体思维，也就是所谓的大局观啊，对左脑的分析思维，这点后期还会再论述。我们继续看第五，个人心理对大众行为啊，这里很简单啊，这个不难理解，个人心理对大众行为啊，大众行为在资本市场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啊，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偏颇的。接着来看第六，大众行为生命周期模型对数据挖掘。第七，乐趣对纪律。第八，很紧的止损对宽松的止损。第九，短线交易对中线交易。第十，方法对心理情绪纪律。本章内容将成为对交易者有用的资源啊，当你看完了第一部分之后，你可以回来复习本章内容，以更深的了解个人和大众的动机本质。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概括的谈论行为金融学并提供系统开发相关资源，第二节和第三节则谈论行为金融学两个重要的主题，个人行为和大众心理。第二节不但谈到了行为金融学，还为本书第三部分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节谈论大众心理和大众行为，第三章会把大众心理这个模糊的话题形成系统和一套工具。第三章会介绍大众行为生命周期模型，这个模型一方面可以结合指标做交易，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合理的行为科学规则，这个规则可以支持威科夫方法的牛熊循环阶段，包括收集、上涨、派发和下跌等阶段。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一部分内容啊，行为金融学的总论啊，我们今天这一集时间关系啊，我们把这个总论啊做一个开头啊就结束。我们来看行为金融学总论。1969年哈维·克劳博士在《股市行为用技术方法了解华尔街》这部书中定义了行为金融学这种技术分析方法。他在序言中提到了学院派常常争论的三个思想啊，第一，基本面分析；第二，随机漫步理论；和第三，行为学。克劳认为技术分析涉及到行为学，在人们用行为经济学做决策之前，行为金融学的市场分析就存在了，而且人们还在研究金融方面的认知错误。所有这些内容在最近都被称作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和技术分析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行为金融学用可靠的逻辑科学模型理解市场，技术分析用指标做分析，并用决策规则指导行为。因此对市场原理的了解越深入，技术分析就越可靠。行为金融学用到的理论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行为科学，这些理论都被用来解释和预测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学研究以下内容：一、投资者和基金经理的行为；第二，对待风险的态度；第三，认知错误；第四，缺乏自控力；第五，对决策感到后悔；第六，大众行为。好了，各位，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是把这个第二章啊，行为金融学的第一部分内容啊，和它的这个行为金融学的总论啊，做了一个开头啊。那么在接下来第十集啊，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本章后续的内容。今天我们就到这里。